二思想呢，依靠工人捐款办报纸啊，捐款办报纸啊。我们讲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是依靠红色资本家捐钱，后来呢马恩反对，就开始通过让工人来订报来征求啊，争取办报的经费。到了列宁这个地方呢，就号召大家直接捐钱啊，所以当时啊，真理报每一个月会登出一次专刊，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给报纸捐了多少钱，展开捐钱的比赛啊，比赛啊。那么到这个国家工人阶级掌权以后，就变成国家出资来办报纸，像我们中国啊，现在当然好多了。以前大概二十年以前，就是国家财政拨款来办报纸，现在省一级的报纸啊，大概只有少数民族比较多的那些省报，比如说新疆日报啊、西藏日报、宁夏日报、青海日报等等，还有少部分的啊拨款来办。其实新疆日报的汉文版是赚钱的，但它另外还有几个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啊，维吾尔文啊、哈萨克斯坦文啊、吉尔吉斯的等等，那个需要办报，但是呢销量很有限，那么要往里贴钱的。还有个别的地区的报纸太穷了啊，完全靠自己自负盈亏做不到啊。你像我曾经去访问过甘肃的一家地方小报，叫武威报啊，武威那方文化沉淀挺厚的，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马踏飞燕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现的啊。那个地方有过刘备曾经经过啊，所以叫王叔啊，发现过很多文物，所以那个地方有个酒叫黄台酒，现在也好贵啊，也要好几百块一瓶了。那个报纸就办得比较艰难，但是你共产党的宣传品也不能不办啊。我们去，我带着台湾的六个教授去访问啊，结果人家招待了我们比一般地方吃的好多了啊。后来吃的我们很不忍心啊，就问你一年有多少收入，他说坦白跟你说，广告收入15万，一年才收15万，和我们上海的报纸一般好几个亿，至少也有几千万没法比了。他说你放心，这15万领导就让我们吃掉的啊，我们每年有好几百万的啊拨款啊拨款。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多数媒体自负盈亏啊，盈亏少数的有几十家还在香港或者在啊深圳上海上市公司上市了啊，上市了啊。那么包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现在大报里面是唯一没有组成报业集团的，他的思路，他内部的思路就以后要走股份制的啊，走股份制啊。所以我想资金的来源啊，随着这个社会制度的不断的改革会不断的变化啊，不断变化。最后一个呢，列宁提出要成立一个战斗的编辑部，因为在独权的时期随时随地要准备打仗啊，要懂得军事知识，要有基本的军事素养，报纸要有一种战斗的作风啊，这是在这个时期令你比较强调的啊，比较强调的。下面呢我们讲第三个时期啊，第三个时期建设时期啊，建设时期。那么前面讲到1905年到1917年 长达12年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到1917年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那么这提醒大家的就是1917年实际上发生了两次，应该说都是很伟大的革命。一个就是二月革命，我们以前讲的太少，讲的很不够，甚至于人为的去回避。二月革命就像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于比辛亥革命还更了不起因为那场革命赶走了沙皇，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就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或者说革命民族主义革命的任务，在那个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完成了但是资产阶级掌了权以后，原来答应给工人的那些好处、那些利益都赖掉了赖掉了。比如说列宁的党可以参加政府，参加联合政府，可以拿到几个部长的机会，议会应该有工人整党的多少的协会，一律都赖掉。那么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忙活了一阵当然也不能说白忙了因为无产阶级首先要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政权那么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的。但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拿到，所以列宁就提出调转枪口，对着资产阶级政府进攻。这就是以后我们讲到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又继续革命去革命。这次的任务很明确，推翻资产阶级，你的位置让给老子，取而代之，我来当统治者所以二月一直忙到10月，艰苦奋斗8个月，其实还提前了。就像我们辛亥革命一样，辛亥革命原本不是11月10号但是新军在制造炸药的时候不小心爆炸了让清兵发现了，所以没有办法提前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比如说联络了停留在东宫外面的印瓦河上的这个阿夫劳尔巡洋舰，因为他有很多士官生，训练有素依靠他的力量来进攻，上面巡洋舰上还有大炮可以参加这个武装得取东宫的这个战斗，都没有准备好。礼拜天士官生都上街喝啤酒跳舞去了所以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是错的，根本没有炮，整个十月革命没有打过一次炮，拿来炮响毛泽东不知道上了哪个文人的当，跟着这么一说，现在慢慢要回归自然了，回归本源了，发现讲错了，就是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把东宫给占了给占了。是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是1917年1917年。但是你一占领以后，列宁曾经3次提出要完成革命重心的转移，本来是军事斗争，本来是武装斗争，那么现在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了，我就应该来搞建设，来搞生产。但是列宁那个口号三上三下讲了3次，没有条件，不具备条件。 一会儿是地主富农的反抗，一会儿是哈萨克骑兵的反抗，一会儿是15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包围封锁啊，所以实际上前三年根本不可能搞建设啊，搞生产啊，所以非常遗憾。你看1917年革命成功，到1920年帝国主义的武装封锁才撤销，地主富农才被镇压，哈萨克骑兵的造反才被镇压，那时候开始完成重心的转移，搞生产搞建设。但是这时候列宁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被一个女特务打了一枪啊，当时的列宁的身体很虚弱，也不适于开刀，所以一直到死，也就是说现在泡在那个啊福尔马林药水里面的列宁的躯体里面还有一颗子弹啊，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眼睛也很不好，身体很虚弱，多数情况下不能从事写作，只能口述，让秘书记录，然后记录稿再给他念，不满意再重讲。所以后期列宁的著作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但是还是深思熟虑地提出了很多对中国等等非常有教义的观点啊，这就是建设时期的新闻啊论述。这样的也没有几年，到25年就逝世了，50多岁，不到60岁，英年早逝啊，英年早逝啊。你看他是1870年生的，1925年过世，55岁啊，55岁啊，主要是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啊，消耗了他的体力和精力啊。但是在建设时期有很多很重要的观点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最后就讲这个武装起义了什么啊？那么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为政权的当前任务，这就是口述稿，写了3遍啊，写了3遍，说里面的观点很多都是深思熟虑的啊，深思熟虑的。第二个就讲到报纸的性质，到了新社会啊，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报纸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怎么样？还有谈到出版自由啊，谈到出版自由，有好几篇啊，还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里面很多观点，我们后面都会讲到啊，对不对？当时苏共宣传股东部下面的一个局，报刊局局长米亚斯尼阔夫就谈到，现在解放了啊，革命胜利了，普遍的自由，人人都有的自由，那人说鬼话，不可能啊，不可能，你的中国现在也不可能嘛，也不是人人都有自由的啊，人人都有自由的，习近平要讲个话肯定要发头条，你我的话人家根本不屑一顾，不会给你发，这个自由就不一样啊，自由就不一样，你要是反动分子的话，那就不仅不发啊，还要批他啊，还要批他啊，所以不可能是人人都有的自由啊。这和他夫人克洛普斯卡娅，那么下面讲一下这个阶段的思想啊，今天可能讲不完啊，争取把第一点讲完。第一点就是说，报纸的性质、媒介的性质，到了新社会，在苏维埃的情况下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成了经济教育的工具，就是对国民进行经济教育。这个大题目下，他提了5点，这5点对我们今天的中国都富有教育，富有启发。第一点，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这话中国人是很难理解，我们的领导人天天谈政治啊，邓小平、江泽民是说政治要天天谈， 啊，日日谈，月月谈，年年谈。啊，你们那时候还小啊，我们那时候要求我们大讲二，特讲政治。列宁不是，啊，列宁不是。但是请注意，列宁就说少谈些政治，不是说不谈政治，啊，所以理解这句话，我这儿多说几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政治还是要谈的，列宁从来没有讲过不谈政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政治应该谈得很简单，因为形势已经很明朗了，不需要啰里啰嗦，不需要谈的很多很多，啊，列宁说根本不必要用四五十行的文字去谈政治，有几行字就够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谈那么多干什么的。有一地方甚至说只要电报题就够了，只要使用电报体就够了。可惜我们在座的没有派电报的啊体验，我们这个年龄人都派过电报，当时钱少啊，一个电报一个字，从北京发回上海三分五厘钱啊。比如说我托人，我要放寒假了，要回上海到爸爸妈妈那里过年，派一个电报，那要斤斤计较的，啊，儿子绝对不用，啊，就是几月，假如说已经在月中，月都不写，啊，比如说今天是21号，21他可以阿拉伯字算一个，啊，21算一个字，啊，完了呢，那是13次，北京。过来的到上海13次，到户一个啊，到户又是一个，4个字乘上3.5啊，这样1毛几分钱啊，1毛几分钱，这个内容爸爸妈妈都知道，很简单，但是地址很详细啊，上海啊，这个曹家浜路4个字，少一个你收不到更亏了，几龙几号划掉我好几毛钱啊，好几毛钱。那时候就是电报体啊，现在电报机啊，四川路桥边上的上海邮政局的最大的那个电报机已经送到博物馆去了，没了啊，没了。所以另一说只要用电报体就够了，这是第二点。第一，政治还是要谈的，第二，政治应该谈得很简单，第三，我们还不会谈经济，无产阶级的记者没见，不像资产阶级的很会谈经济，我们不会谈。那么怎么谈呢？啊，这个书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要去揭露啊贪污者，揭露腐败者，揭露怠工者，消极怠工，摸洋工等等，要揭露。我们不会啊，不会啊，这是他第一点，少谈一些政治，多谈一些经济。第二，少发一些知识分子的空泛议论，多刊登一些生产建设的实际材料，什么我们正在研究，我们将要解决，我们下决心一定要解决，这样的谎话，骗人的话，空泛的话都不要，这是第二。第三，少报道一些领导人的活动，谁谁谁到工厂视察，谁谁谁发表讲话，这是他应该的，他是公务员，他是我们的仆人，前面讲到家奴啊，他才是真正的家奴了啊，他应该为我们服务，我们是主人，他的活动少报道一些，多报道一些群众活动和劳动组织内部的公开报道。啊，我们现在做不到，领导人看个戏都还要登报纸，啊，登报纸，你不登报纸你受不了，啊，我这方面的材料记录了很多， 等我邮差一次退了以后，形势好一点，我都会写书给他公布。啊，比如说关广户当这个湖北省长的时候，啊，有一次在这个党的建设座谈会上，有一个4000多字的一个讲话，这都是从江泽民那儿贩卖来的，啊，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报纸呢就把它砍到1000多字。第二天，他的秘书就打电话说，关书记对你意见老鼻子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省委书记？如何如何？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有一个老干部，我现在还在，我都不敢点他的名了啊。他的一个讲话被批得不得了啊，居然说我把你抓起来，如何如何，这个很厉害了。但是那个总编也是很厉害的，叫张光嘛，现在还在，我前几年还去拜访过他。他是刘志丹的女婿，也不好惹的。说你敢抓老子，老子把你毙了。其实这是气话，他根本没枪，阿哥没枪。你说为了这个发自己的东西，搞到那样的程度，啊，这是很糟糕的。